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0月29号，星期三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大家看新闻啊，应该能发现，在这个郑智化呀机场门事件出来以后呢，双方啊各执一词，最后呢郑智化啊被迫道歉。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，咱们中国啊。就是像郑智化这个群体的最高领导有两个人，那是赫赫有名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来自于高层权贵顶尖级权贵这大宅门里的邓朴方，还有一个呢是当年团中央竖起来的典型模范，就是张海迪。这两个人啊一直没有发声，当然那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为邓朴方年龄大了啊，可能对外界的事情已经不那么关注了。张海迪呢也退休了啊，至少退二线了，对不对？人家不方便啊干扰这个前台工作的同志们的啊这些方方面面。总之呢这两位大人物没吭声。出来解围的是谁呢？是一个助残协会的副秘书长叫洛燕儿。这个人说话说的真是滴水不漏啊。你看啊，他在10月28号在向这个大河报这个记者表态的时候，他说这么一句话啊。他说呢像郑智化这样的公众人物啊，他非常理解他们的感受，希望呢公众能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关怀啊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洛燕又说了，根据啊他的出行经验，机场的这个设施一般都很完善，即使遇到个别问题提出以后呢，机场也会积极的整改。你看这个话说的啊，就是左右都是理，都对啊，谁也别挑谁毛病。所以你看啊，学习了四中全会这个讲话精神之后啊，咱们国家这个各个阶层这个政治思想意识啊提高的那真是蹭蹭的，这真不是开玩笑啊。所以这个四中全会啊，人家为什么拖到十月份才开啊，人家就知道在这个10月25号啊，郑智化极有可能是连滚带爬进入机舱，各界群众呢明显会有一些激愤的情绪，所以人家提炼出一些重要的指导思想，为大家呢指明了方向。这全会开的真是啊让人无话可说。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啊，我们再看一下当年的那幅场景，就是回到公元1964年6月27号，在马连良骂人之后，马连良骂人过程当中涉及的两位大人物，一个是周恩来，一个是彭真。他们在得知马连良现场骂人之后，他们两个人也跟邓朴方和张海迪一样啊，也没吭声。所以今天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做一个核定本啊，让大家看一看啊，金人和古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。话说这马连良骂人之后啊，整个这北京京剧团就炸了，那马上就得给他开会啊，批判他这种思想啊。现场这马长礼，昨天我讲了，马连良的干儿子马上就跳出来了啊，把他干爹给骂一顿。还有一个赵艳霞啊，文革结束以后啊，就是控诉啊，控诉江青怎么迫害他。实际上当初啊，这赵艳霞那是江青的宠儿啊，对吧？他这个时候呢也跳出来啊，臭骂这个马连良。这赵艳霞非常红啊，这赵艳霞甚至不要这个演出费啊，义务的给党和人民演，那也都行，思想境界非常之高。总之呢大家就开始围攻这个马连良，攻来攻去啊，马连良就老实了，马连良服了。马连良表态啊，马连良说了，我思想上确实有很多旧东西，同志们对我的批评 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。日后呢，我决心把旧的一套给删去，立一本新账啊，保证今后绝不再犯。为什么马连良这么沉痛呢？因为在批判马连良的过程当中，打掉了马连良的两个思想上的靠山。哪两个靠山呢？就是马连良亲口提到的周恩来和彭真。马连良不讲了吗？总理对我都客客气气的。没错，当初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马连良做过三项承诺啊。这三项承诺呢，咱们稍后再给大家讲啊，不着急。总之呢，周恩来见马连良那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。但是大家批判马连良的时候，专门就提到这一点。他说，马连良你不要转腰子啊，你不要以为总理对你客客气气的你就可以翘尾巴。总理对你客客气气的那是总理涵养高，不代表啊你就可以啊拉大旗做虎皮。你在革命群众面前就必须老老实实的，还就必须连滚带爬的，知道吗？这是第一个靠山给搬掉了。第二个靠山呢是彭真。距今70年前啊，公元1955年的时候，彭真曾经专门给马连良解过围。因为那个时候有人啊一直吐槽这马连良啊，你既然是旧社会民国的这个过到新社会新中国的这个艺人啊，用昨天我举证的那个微博上那位科技博主作家说的那个话啊，你到大陆来讨生活，对吧？我们的规章，我们的意识形态，我们的人文风俗，你都要尊重啊，新社会新中国了，你马连良凭什么啊还翘尾巴呀？哎，有人就反映这个，尤其是马连良拿这个高工资，马连良那一场戏1000多块钱啊，那个新的人民币啊，那可是在当年那是天价呀。所以这些人一看就气得不得了啊，就反映这个过程呢，被当时的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知道了。吴晗呢就把这件事儿跟彭真说了。哎，说彭真同志啊，现在外边有人吐槽马连良先生，说他拿1000多块钱，明显拿高了。彭真说，得，我找个机会说一下。哎，他就赶在1955年1月23号，春节前后，彭真啊，在会上郑重的把这事儿给提出来了。彭真这个人啊，咱们前面讲啊，这个人吃东西特别讲究，这个人办事情特别霸道，但是这个人作为啊还乡团北京分团的团长，这个人的政治水平是今天啊很多干部拍马都赶不上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能当还乡团北京分团的团长。你看彭真说的这两句话啊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彭真说了，宣传部啊，管戏剧，管什么呀？你管的是思想，知道吗？思想上不反动，你就得让人家演戏啊。什么利不利的？我就想问你们，打扑克有什么利呀？只要娱乐就有利了，对吧？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啊，又不许人家演这个戏演那个戏，那你想干嘛呢？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啊，彭真就说了，思想上即使是落后也不重要，只要他演戏卖座，老百姓喜欢看，看了解闷儿就行了，你管他干嘛？你管人家拿多少钱呢？你有本事你上台也去唱一段，人家也给你拿1000多块钱，哎，就怕你没有那个本事，对吧？老百姓看完你那个戏，人家不仅不解闷，反而更闷了，更郁闷了。彭真说的原话啊，大家听一听，这样的话啊，今天有多少 这个级别的干部能说出来？我看未必啊。所以你看人家这个还乡团这个北京分团的团长当的够不够份儿？哎，够份儿。所以马连良为什么举彭真呢？哎，可是这一次批判会上人家就警告马连良了，知道吗？不要捞稻草，彭真同志那是对你的鞭策，知道吗？不是罩着你，不是给你当靠山，你没有靠山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得像陈老总说的那样，洗澡下楼脱得干干净净的啊，自己主动割尾巴，一点尾巴都不能留。这马连良没办法，必须道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事件的导火索之一，这李木良，就是马连良这个徒弟啊，他有点受不了了，因为他毕竟啊，也是从那个民国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啊，多多少少呢，还残留一点这个做人的底线，所以他当时呢，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呀，保证今后尊重马先生，不能忘本，对老师呢，我得报恩。毕竟是马连良一手提携他的，对不对？他说完这话啊，坐下了，马连良眼圈也红了，觉得徒弟啊能有这么一个态度啊就行了。本来这个师徒二人啊这个时候就准备拉拉手啊，相逢一笑泯恩仇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一个人，谁啊？萧甲，北京京剧团的副团长，从延安整风过来的，听过老大当年文艺座谈会的人，这思想觉悟啊，就跟咱们这位副秘书长落雁一样啊，那非常之高。他马上就来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李木良啊，你不能这么说啊，有的人父母成了反革命，怎么办啊？你不能大义灭亲吗？还报恩啊，你对你老师报恩，可你别忘了，你李木良是党员，知道吗？党员首先要报的是党恩，报的是人民的恩。老师排第几啊？其实就按照旧社会讲，天地君亲师，老师才排第五啊，对吧？而党和人民是谁啊？是天地君亲，四个都兼了。这叫轮奸，知道吧？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轮奸啊，兼职的奸啊，不是奸贼的奸啊，大家别瞎联系。所以你看这萧甲说完这话以后啊，这李木良当场就没脾气了。哎呦，这党员啊还是不合格，入党日子浅啊，精神上这个境界上没跟上。这萧甲这老家伙呢活到2012年一直活了92岁，大家看到了吧？哎，跟党走的哎都能活。哎，咱们中国不有一句老话吗？对吧？这个好人命不长啊，谁谁这个活百年，后边咱也不说了啊，避免瞎联系。这李木良活的也久啊，李木良活了93岁啊。而且李木良的儿子李祖明当过2届全国政协委员，比他爹还厉害。他爹李木良才当过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，那就相当于省政协委员吧。人家是儿子是全国政协委员。马长礼也能活呀，马长礼活到2016年啊，也活80多岁啊。但是马连良不行啊，知道吗？马连良不禁活呀，因为上边敲打他。这次啊，斗完马连良之后，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琦，哎，在这个市委高层会议上汇报，向彭真汇报啊，他说北京京剧团啊，这次对马连良的处理比较正确，这么一来呢，他老实多了。我们对这个京剧老艺人的使用啊，有一种赎买之意，哎，要让他搞清楚，是党领导他。不是他领导党，知道吗？哎，他说这个赎买，大家知道，这一下子这北京市委 宣传部部长确实不是盖的啊，人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关键词给点出来了。要不怎么说你一定要看公开的资料，这个赎买这个词跟马连良临终时候留下的那段话一下子就搭上了。马连良临终说过一句非常凄惨的话，他说了一句什么凄惨的话呀，咱们明天接着说啊，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。一会儿呢咱们有一期重磅的思想节目啊，不是思想节目啊，文史小沙龙会员节目，欢迎咱们所有的小沙龙会员朋友们抓紧上线啊，过时不候。好了，再见。